第四十篇，从被击打的磐石流出的活水。一，我们在本篇信息中来到，从被击打的磐石流出来的活水。一嘛，哪与活水？我们需要注意16章和17章中事情的顺序。16章有一幅玛拿的清楚图画，而17章有流自裂开磐石之活水的记载。这个顺序不是偶然的，它乃是照着神的主宰，在约翰6章和7章可以发现同样的顺序。我们在约翰6章读到属天的玛拿，而在约翰7章读到活水。这进一步说出吗？那和活水的顺序乃是照着神主宰的安排。神在他创造的工作里预备了出埃及记17章所提到的磐石，而且在地理上恰好把它放在适当的地点。以色列人到了那地，磐石正等着他们。17章没有告诉我们摩西奉命去寻找一块磐石，或是把一块磐石带到百姓那里。反之，他乃是清楚地指出磐石已经在那里了。正如神预备了红海作为以色列人的禁池，照样他预备了一块磐石，也许是一块很大的磐石，在17章作为基督的预表。神创造人以后，把它安置在一个园子里，有生命树和永流的河。生命树相当于满足人饥饿的玛拿，永流的河相当于解人干渴的活水。在创世纪2章，生命树在河流之前提到，但在启示录22章，生命水的河在生命树之前提到。根据启示录22章1节和2节，生命树长在河里，为什么创世纪先提生命树，然后再提河流，而启示录22章的次序则倒过来呢？在起初的阶段，河流随着生命树，但在后来的阶段，生命树常在永流的河里。这是我们属灵经历的一幅图画。我们初次听见福音的时候，接受了神的话。接受话就是接受玛拿。我们接受话以后，那灵开始在我们里头像河一样地涌流。这是在起初经历救恩的顺序。如今当我们在属灵的经历中往前，那灵便像流通的河带给我们话的供应，就是玛拿。在我们基督徒经历的开始，我们先有话，然后有那灵，先有玛拿，然后有活水。但是当我们对救恩的经历往前时，次序就更改了，那灵用话来供应我们。诗篇36篇8节说，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这一节说到对神救恩经历的初阶，这里神殿里的肥甘化在喝神乐河的水灵之前，以色列人开始吃吗？那以后才经历17章所记载的活水。这是很有意义的。他们开始有分于玛拿之后，立刻被领到一个地方，那里没有水的供应。这件事发生的顺序是照着神主宰的安排，它绝不是偶然的。这个顺序乃是出埃及记所呈现出神完全救恩正确且完整之图画的一部分。正如我们一再指出，出埃及记是一本图画的书，描绘出神的救恩。当我们思想这些图画时，我们需要为着神的主宰而敬拜他。在神的创造里，他做了必须的预备，然后在适当的时候，他领百姓进入那地，在那里磐石正等着他们。二，跟随主的引导。在17章一节，我们读到以色列人遵着耶和华的吩咐往前行，他们不是照着自己的意见或选择而行。耶和华的吩咐无疑地是与云柱和火柱有关，百姓在他们的行程中受其引导。柱子表征主自己，一路上率领且引导百姓。神无需告诉百姓何时起行或往那里去，他们只需要跟随柱子。一根高大的柱子日夜立在天地之间，日间柱子形状像云，夜间形状如火。13章22节告诉我们， 耶和华使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根据民数记九章十七和十八节，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云彩在那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营。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这说出耶和华的吩咐与云柱和火柱有关，不论白天或是晚上，柱子几时移动，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如此借着柱子，神默默地吩咐百姓他们的行程，离开了他们初次吃玛拿的地方，以色列人只跟随主的引导，他们没有照着他们的喜好而行动，他们也不知道要往那里去，他们只是跟随柱子引导他们到一处干旱之地，那里没有水的供应，但有一块巨大的磐石。神的百姓在这个地方要经历他的救恩，三七种特殊的经历。以色列人在埃及时曾看见神的全能显在各种灾害上，因着神的干预，这些灾害神奇地临到埃及人身上。不但如此，又因着经历了逾越节和出埃及，他们就脱离法老的暴虐，他们既出了埃及，也过了红海。十四章二十二节说，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以后到了马拉，神的百姓还经历苦水变甜。马拉之后到了以琳，他们经历了七十棵棕树的生长和十二股水泉的涌流。到了十六章，他们又享受了主供应的玛拿。在短短的期间，以色列人有七种特殊的经历，在埃及的灾害、逾越节、出埃及、过红海、枯水变甜、七十棵棕树和十二股水泉，以及属天的玛拿。倘若我们来看我们属灵的历史，将会发觉我们也有这些基本的经历。四，我们需要活水。在第七种经历，就是在属天玛拿的经历以后，云柱领以色列人进到一个地方，在那里他们还要有另一种经历，活水的经历。这表示即使我们经历基督做玛拿以后，我们还需要经历他做活水。在属灵生命和肉身生命中，我们需要吃也需要喝，我们不喝水就无法生存。干渴甚至比饥饿更严重，人因干渴而死比因饥饿而死还快。当我们吃食物时，我们还需要喝一些东西，在一天中的其他时候，我们也需要喝。尽管我们需要吃与喝，但喝比吃更需要。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从被击打的磐石流出的活水比玛拿更重要，为了正常的消化也需要喝。倘若我们只吃固体的食物，而不喝任何流质的东西，我们的胃就消化不了我们的食物。为了食物的消化和吸收，水是不可少的。不信的人对福音的传讲有回应，并敞开接受主的时候，同样的原则也可以适用。倘若他们接受福音的话而没有经历那灵，他们就不能消化这话。接受话以后，他们需要经历那灵帮助消化这话。五，被神律法的权柄所击打吗？那和流自磐石的水中间重要的不同乃是吗？那不像活水那样明确地呈现出基督之死的图画。然而这不是说玛拿的经历没有说出基督的死。十六章告诉我们，玛拿要推何岛，推何岛描绘出基督的死。为了成为我们的食物，基督必须受死，但基督受死的这幅图画不像磐石被击打为要释放活水的水流那幅图画那样清楚。磐石被击打乃是基督钉十字架的清楚完整和完全的图画。尽管磨盐虽子相当容易，但击打磐石使它裂开却很困难。拥救倒吗哪是一回事，但使一块巨大的磐石裂开就完全是另一回事。耶和华吩咐摩西用杖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我们需要留意磐石被摩西的杖所击打的这个事实。 在预表上，摩西表征律法，而杖代表律法的能力和权柄。磐石当然预表基督，磐石被杖击打，表征基督被神律法的权柄所击打。在神眼中，主耶稣不是被犹太人治死，乃是被神的律法治死。在他钉十字架的前三个小时，基督在人的手下受苦，但在后三个小时，基督因着被神律法的全能击打而受苦。六，磐石与那灵。圣经许多地方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磐石。生命记32章18节说到神是生我们的磐石，这说出作为磐石，神是我们的父。这磐石是生产的磐石，满了生命。在撒母耳记下22章47节和诗篇95篇一节，我们看见神是拯救我们的磐石。再者，这磐石是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投靠，这磐石是我们的藏身之处、保护、荫蔽和防卫。以赛亚书32章2节说到，主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我们疲乏的时候可以安歇在这磐石所投射的影子之下而得着复苏。这磐石在干旱之地等候神的百姓，他已受了击打，使百姓有活水可喝。从被击打的磐石流出的水预表那灵。约翰福音7章37和38节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话是在祝棚节的末日说的。约翰7章39节继续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那灵说的。这很清楚地指明永流的水表征那灵。许多年前我读到一篇文章说，古时在耶路撒冷，以色列人庆祝祝棚节时，他们立起一块磐石，根据这篇文章，水在磐石上涌流，作为一种提醒，犹太人的祖先曾在旷野漂流，并且喝过从被击打的磐石流出的水。在磐石附近也有帐篷，显示先祖们住在帐篷里，并在旷野漂流。但有被击打的磐石与活水来解他们的干渴。当主耶稣站着呼召口渴的人到他这里来喝，这一幅图画乃是实际的背景。另一处说到流出的水，是在约翰19章34节。这里告诉我们，主死在十字架上以后，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这就是从被击打的磐石流出水来所预表的。七，那磐石随着神的百姓。保罗在林前十章四节说到从被击打的磐石流出的水，他说以色列人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保罗大胆地告诉我们，那磐石在经过旷野的行程中随着神的百姓，每当以色列人起行，那磐石必定与他们同去。我花了许多时间寻找保罗有何依据说那磐石随着以色列人经过旷野。我所能找着的是在出埃及记17章和民数记20章的暗示。在出埃及记17章，那磐石在逊的旷野向南的一个地方，但在民数记20章，那磐石在寻的旷野向北的加迪斯。因为两处都有争闹，同一个名称米利巴就被用于两种场合中。在南方被击打的磐石最终在北方和以色列人一同出现。再者，民数记20章的记载所描述的事件大约比出埃及记17章所记载的晚发生30年。基于这些事实，保罗能说那磐石随着以色列人。我们需要相信保罗在林前十章四节的话，否则就是缺乏信心。不要迷信科学，我们应当相信圣经的话。科学的观念会改变，因他们完全没有神圣的启示，但神的话永不改变。 根据保罗在林前十章四节的话，那磐石从何烈山到加迪斯一路随着以色列人。八、正确的领会。我们已指出，这磐石是生产的磐石，否则就是缺乏信心。不要迷信科学，我们应当相信圣经的话。科学的观念会改变，因他们完全没有神圣的启示，但神的话永不改变。在所命定之地加略，他被钉十字架，受了神的律法及其能力和权柄所击打，他的肋旁被裂开，并且流出活水来。这活水就是那灵，是三而一神的终极流出。这不是我们对17章1至6节的解释，它乃是圣经本身所做的解释。当我们把许多经节像拼图玩具的片段摆在一起时，我们就看见一幅图画，显示磐石被摩西的杖所击打的意义。这幅图画启示出基督乃是生我们的磐石，它是我们救恩、投靠、力量和安息的磐石，既受了神公义律法的能力所击打，它就被裂开，并流出活水来给我们喝。活水就是那灵作为三一神终极的流出，这水解我们的干渴，完全满足我们。这就是对17章1至6节所描绘之图画的正确领会。